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盼望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希望你的属灵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虽然礼拜六的节目内容我们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但是我也常常在这里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与神的话语联系在一起，神的话语就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跟指引。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8章31到39节，非常长的一段经文，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读一节经文吧。罗马书第8章35节这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39节那里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他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祈求，我们不再被定罪。生命里面的艰难跟痛苦并不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相反的，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信仰跟生活再次的强调是不能够分隔的，没有实践的信仰是枉然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满口都充满属灵的话语，但是在教会以外才能够真正的反映我们内在的属灵光景，这个呢也是生活里面的考验。当生活一切顺利的时候呢，我们未必晓得感恩，更未必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但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难处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面对绝路的时候，我们又会问神，神啊，你在哪里？其实我们的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我们忘记了神在默默的等候。我们今天在患难当中可以胜过苦难，并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跟力量，而是因着基督的爱。面对艰难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重新的找回起初我们爱神的那颗心。我们的神他也容许我们在生活当中有难处。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不是要我们灰心丧志，不是要我们失败跌倒远离神，乃是叫我们在患难当中体会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软弱。希望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跟神能够紧紧的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信仰能够活出来的一个秘诀。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真的是求神把他的话语跟他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神的爱。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的收听活出彩虹这个专辑，我是李月欣。过去几个星期呢，我们听过了有一些同性恋的过来人他们很真挚的分享啊，我们也曾经听过 Jenny 跟我们讲过呢很多关于同性恋的，比如说他的界定是什么，改变的动力在哪里等等。今天我们很感恩再一次的请来 Jenny， 想来跟我们分享。 Jenny 你好。
你好，
谢谢你百忙中抽空跟我们分享。
不会不会。
Jenny 啊，过去我们对于同性恋的课题或者呢对于同性恋的朋友我们的了解多了很多，
是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旁边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身边的亲友或者是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正面对这样的困扰的时候我们都很想了解应当怎么样去帮助。Jenny 啊，根据你过往的经验啊，你的辅导的经验，一般的同性恋朋友他们的家人亲友懂得正确的去关怀他们身边的人吗？
通常来讲刚开始都是蛮不知所措的。对，但是有的人还不错，就是会愿意找资源找转介想要更多的来了解怎么来帮助他旁边的人，这个就是可以比较理性的来面对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慌掉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
一般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因为陌生嘛，就是没有遇见过啦，没有那么近距离的或者是说直接的碰到所以平常就没有预备好那也的确平常的人不太会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嘛那我们就会用我们直觉的感觉去判断这一些人这样可是其实是非常需要去懂去了解他们，所以之前才会在你们节目里面我就会提到界定啦然后谈到成因啦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底同性恋是谁嘛是怎么回事，那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来帮他们这样子。
因为不了解往往会有很多的忧虑或者是恐惧，
对对对
所以第一步是先来了解到底
是
怎么回事。
我认为如果想要学习了解跟陪伴这一群挣扎的人，同性恋挣扎者我认为有两张很重要的王牌一张就是真理牌，一张就是恩典牌
真理牌跟恩典牌。
对，因为这个是就像圣经里面有讲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边有提到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道成的肉身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嘛那他不仅仅是活在以前，他也活在现在我们的好像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愿意来到我们的人间把什么东西放给我们，就是一个恩典一个真理所以他有爱他也有道理的。对，所以我认为呢在陪伴同性恋的里面也是这两张是很重要的王牌，你有些时候要知道打恩典牌，你也要知道什么时候打真理牌那你不能一味的一直爱这些人而已，但是你没有给他们规范，没有给他们界限，没有教导是不行的，但是你也不能立刻就定他们的罪就是说同性恋就是错的啦，不行啦怎样违反真理啊，不是而没有爱这样也不行这样，所以一定要有爱有恩典，然后也有真理有教导，然后这当中要用智慧来运作知道怎么样交互使用这两张王牌。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家长父母亲或者是我们说我们旁边有这样的人一旦这个人在你的旁边，你就要懂得又要用爱又要教 好，在旁边扶持他，陪伴他。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嗯，
对，
所以这个真理牌跟恩典牌是缺一不可的，
是缺一不可。
但是需要有智慧，什么时候要出适当的牌？
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我也很想讲，我觉得给这群人的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我觉得就是时间。
时间，
对，就是说同性恋的生命的改变没有办法速成，没有办法很快就说按着你认为的那个时间表来成就，好，他就会好了，他就一夜之间就变成不是同性恋了，哈，这样子需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去走，好，所以有些时候他会停在那儿，那你要等。好，你要有耐性，特别有些家长哈，他们就很急啊，他们知道孩子这样说，哇，那简直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就会希望赶紧把他们的孩子推到我们协谈室来，然后试图改变他们，这样哈。可是呢，操之过急对孩子没有益处。这样子，所以时间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因为给他们一个成长的空间是需要的。
大家都不会感到有过分的压力。
对对对，
嗯，
是这样子。
Jenny 啊，曾经听你分享啊，也听过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就是为什么同性恋的朋友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讲，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很怕他们的反应。其实亲友自己发现自己所深爱的人正面对同性恋的挣扎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有情绪，
对，
需要处理。如果自己没有处理好的话，就很难去帮忙。那亲友自己首先要怎样帮助自己呢？
我觉得就是说要能够先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你必须承认你的朋友。你的亲爱的这个人他是同性恋吗？如果他是，你要去承认他，你不能再否认。
嗯，
好，你宁可接受承认，然后你才有办法去面对。好，那你不要每常常在那种猜测的里面，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然后又害怕，又不敢。好，然后又怕说多了也不行，又说少了也不行，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承认，不要否认是第一步，好，然后第二步就是说，你可能真的要去处理自己的里面的情绪感受，比如说，是不是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担心什么？好，那你是担心你的孩子怎么了吗？好，然后还有这些担心害怕，是你真正担心害怕你的孩子，还是你在担心害怕你自己？
好，
那这个话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你的面子的问题？
是
不是你觉得啊，你很怕，你觉得很羞愧，这万一让人家知道，人家会笑你啦，或者人家会说啊，你的孩子怎么是这样啊？那这个东西可能父母亲自己要先去做建设，先要先去整理好自己，就说知道说，哎，我们承认我们的孩子是，那我们就要赶紧求助啊，赶紧去想想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未来孩子的改变的未来哈。那这个未来呢，要预备心好，然后要去找专业找专家好，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情绪化很难过的状态，我的建议是你要找一两个好朋友你信任的人去谈一谈你自己。
嗯，
好，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蒙着头，然后好像否认他，否认那个真实的感受，要不就是责骂，有没有？好，要不然就是埋怨，好，要不然就是自责，好，而是你可以找一两个好朋友，如果你是教会的人，那你找教会的牧者啊，传道人，好，很好的弟兄姐妹一两个就好了，你不要讲很多的人，好，因为别人也不见得理解你，而且要找成熟的人，好，然后可以聆听你，然后他呢可以为你祷告，他可以陪在你旁边听你说你的感觉。好，那当你有人可以这样谈的时候，你可能会好过一点。
嗯，
好，然后当然如果更积极有效，你就要开始去寻求专业了，比如说去找资料，去找资源，去处理你的，因为有些时候好像是孩子的问题，可是 孩子的这个同性恋问题一显出来，其实是你整个家庭的问题。
嗯嗯，
那这就不是说你今天找一个人讲讲而已了，你真的要找专业了。
嗯，
对，因为有些时候很可能处理的是什么呢？是回到你自己跟自己伴侣的问题，就说父母本身就要先去整理好，好、哦、两个人要同心合意啊、哦，才有办法一起帮助这个孩子。那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妈妈，好、哦，妈妈先跳出来，好、哦、关心孩子，然后爸爸呢都躲着。
哦，
然后甚至有的爸爸是父亲都不知道孩子这样，妈妈也隐瞒着，那结果后来就是妈妈独立支撑着，哇，那个压力太大了，
是是
这样子。可是一问知道一下才知道说原来是父母亲本身就不和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体质都有问题。那像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呐、啊，急不得，就得慢慢来，而且要去找专家来帮助你的家庭，如果有教会的牧师可以来关心，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慢慢一步一步，不要急哈，然后一步一步解套这样子。然后呢，当然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就很重要了。
是
啊，如果有信仰，信仰可以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信心跟勇气，哈，让我们不会那么对，的确我们很难过。但是我们可以交托给耶稣，我们可以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我们可以跟他来祷告，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他，要不然我们怎么走得过去嘞？所以我想而且未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会回头啊，所以父母亲就是不能放弃，怎么样都不能放弃你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耶稣我们的主都不放弃我们呐、啊。
嗯，
好，主不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父母亲也不要放弃我们的孩子，这样子。那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对
啊。其实作为家人，特别是父母，
是
啊。要有的那个心理准备原来是很多的事情，
真的、
不仅仅是怎样帮助自己的孩子，原来也需要面对自己家庭里面一些很核心的问题啊、Jenny 你提到作为家人需要智慧，
是
要有耐性，有不放弃。我想讲的时候很简单就讲出来，但是真的在那个过程处境里面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跟你进这个节目来分享之前呢，我其实刚刚才从一个家庭的里面哈来哈。那这个家庭是这个孩子呢，他已经在同性恋的里面，女儿是一个女儿哈，
嗯，
快十年了，中间她换了好像五六个女朋友。那这个父母亲呢是基督徒，然后呢今天是这个她的女儿生日，那她的女儿回头了
啊、哦，
回头了。那今天呢，他们爸爸妈妈跟他们的女儿，就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办公室为他的孩子庆生。
哇，
对，很美。刚刚我们就看到他爸爸妈妈都哭了，他自己也很感动，也哭。我们唱诗歌，我们为他祷告，为他们祝福，然后听到他父母亲的分享，他爸爸哇真的是哦，很感人，就他爸爸妈妈好感人哦，分享的，然后就鼓励他的女儿，说今天不是只有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日，
嗯，
而是你的重生之日，这样子，对。那我们还有预备一双鞋给他，还有预备一个 T 恤，上面是写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啊，新造的人，
对，新造的人。然后呢，我们就叫他穿起来这样子，然后还吃蛋糕啊，吃披萨，然后大家一起拍照，在这里面唱诗歌。然后结果还有另外一位，就是也是接受我们这边帮助的另外一个他的同班同学，在小组里面同班同学，当场就哭起来，哭得好大声。他就说他好羡慕他的爸爸妈妈，
嗯，
那么认识上帝，而且为他祷告，然后十年都不放弃他， 他说他好羡慕他的父母哦，他相信他自己的爸爸妈妈以后也会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感动，啦，我就觉得是啊，他的父母亲，你看十年来，哇，我记得十年前他妈妈，那时候我在国外，他打了第一通电话到国外去给我，
嗯，
啊，然后从那时候到现在十年了。这小孩18岁离家，啊，一直到现在，回头，而且他真的回到了神的面前，而且他跟他的女朋友都分手，现在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他今天刚刚也有分享，对。
啊，十年走过的路啊，父母付出很多的眼泪和祷告，
对，对。对对
Jenny， 在你们的，你提过有一个支援的小组，
是
有的是专为亲友和家长啊设计的。其实来到当中，可能很多家长都还没有认识过这个信仰，你会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呢？
我想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有一些人不是我们一样啊，我们一样跟他们解释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我们一样聆听，一样会关心哈，那一样去危机处理哈，然后呢但是我们最后都会问他愿不愿意让我们带他做一个祷告。这样子，愿不愿意我们为他祝福？这样子，有些时候是电话协谈嘛，那有些时候是直接来到我们的单位哈，那我们就会问他愿不愿意，通常来讲都会愿意，
好，
那我们就会当下就为他祝福祷告，为他求神安慰他。那有些父母哇就哭啊，很难过，因为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哭在。人的面前真的不容易呀、啊，那是一个情绪的释放，也是其实也是同时也是一个医治，哈、啊，他能够把他的感觉说出来，啊，因为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能够懂，哈、啊，这里是安全的，啊，他也愿意信任我们，所以他就讲了这样子，所以我想对于这些非基督徒，不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人，我们一样，他们在这里 也同样得到帮助，对，
是，不仅仅是要面对或者是解决家庭里面的一个事情，其实他们自己本人跟神的那个关系，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Jenny， 你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当一个家人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去陪伴同性恋的朋友去走这一段很漫长的路的时候，会经历过不同的阶段，
是，
在不同的阶段里面难处是不是也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想是这样，陪伴的人呢，我这边也要提一点，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说要承认自己，我们自己有我们的限制，陪伴的人本身也有他的限制跟他的有限性，好，比如说体力啦，比如说心力啦，比如说灵力呀，哈，就说我们有我们的体力不够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在帮助一些人，那我们的组员有些时候半夜也会打电话给我们呐，那我们是专业，我们还可以应付，可是有些人呢，你没有办法这样应付他的，所以你就必须跟他讲说，哎，我现在人在休息，我愿意接你的电话，但是能不能请你明天再打电话来，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界限，你要承认你的限制，你不能一股脑的就是只要他打来你就接，然后像有些基督徒反而会说，那我们这样子如果不接电话我们就没有爱心啊，
是会有这个挣扎。
对对对，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有智慧，我刚刚讲过那个王牌，就是你要有恩典有爱，但是你要有智慧，所以这个你要提出你的限制， 好，再来，假设你的心力的部分，我这边就谈到说，一个陪伴的人，他的感情跟他的情绪是需要很成熟的、很稳定的。好，如果他的感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的话，假设他之前就可能有一个情感的伤害没有处理，好，那这一刻他陪伴一个同性恋者，他有可能会陷入，好，他可能会被他会移情或者是反移情，好，会被人家喜欢，也有可能他会喜欢上对方，他也有可能享受在那个被需要的感觉里面，
嗯，
好，所以一个陪伴的人感情跟情绪的稳定性是很需要的，不然你很容易卷进去，因为同性恋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它有情感依赖的问题。如果一旦你愿意成为他的帮助者，他会觉得你接纳他，啊，那他就会向你敞开嘛，什么事情都跟你讲，那可能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一直需要你，那结果你就被他黏住了，
嗯，
你懂我意思？那黏住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你其他的人际的事情，那你就被他绑住，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要帮助人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帮助别人帮到一个地方，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所以界限很重要。对，那另外当然，我想基督徒的陪伴的人，我有时候也跟牧者、跟一些传道同工讲，我说，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些时候我们灵力没有那么好，我们也有我们脆弱的时候。好，所以我们不要硬要说啊，我们就一定可以啦，我们就绝对没有问题呀，哈，当仁不让，我觉得不需要。所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厘清那个受缚关系的界限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我想再谈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守秘那当然是要的，
嗯，守秘密哈，
对，守秘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个案，好，我们尊重我们陪伴的人，我们不能，我觉得这中就有一种诚信，就是说他愿意把他软弱告诉你，你不能把他的东西再去跟别人讲，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的时候随便去跟别人讲，我觉得是不妥当的。
嗯，
对，所以最少越少人知道他的事情是越好的。好，那知道他的事情的人最好是他的重要关系他人，或者是说成熟的人。
嗯，
好，而且我比较期待的是说还是要征求他的同意才去告知，不然的话不要讲。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守则哈。
对，这是很基本的助人技巧。
嗯，
哎，这是很基本的，所以我想很重要哈。那另外我想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时候同性会伴随其他的问题，比如说 HIV 艾滋的问题，比如说伴随了性侵犯的问题，还有这个精神官能症，比如说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精神分裂症。啊，这一类的问题，甚至有的还有药物滥用跟吸毒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哇，这有时候一谈起来，那很可怕的，
嗯，
那是很沉重的。有些专业不见得他就能够应付。比如说像我们单位，我就会把，如果我碰到刚刚我讲的这些，那么我就会把我不会的地方，我要转接出去。比如说 HIV、艾滋的部分，我不能硬要接起来，虽然我知道那里面要注意的是什么，
嗯，
基本的，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应该去找帮他再找一些其他专业的资源一起帮助这个人。
嗯，要转介，
对，要转介，对对对，
嗯，
是。
那么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形容一下我们作为肢体的一个角色，我们一方面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是可以扮演一个同行者的角色。那怎样可以真的有智慧的去运用恩典跟真理呢？
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也很多时候是需要训练嘛，就是说多多的去接受这样的训练哈，然后把一些基本的助人技巧，还有一些尝试学习跟着别人来关心这个族群啊，然后看一些书籍哈，我觉得是好的。再来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助人者，你才有办法健康的 帮助别人嘛。
嗯，自己先要健康
起来啊。我觉得这蛮重要啊，己利利人嘛，对不对？你自己先要是一个就说你不能瞎子领瞎子啊。
对
对对对，好，所以我比较期待是这样。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重要陪伴他人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些人的重要陪伴者。
嗯，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提到，我觉得有一种人是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陪伴的，是一个成熟的异性恋者。
成熟的异性恋者，
对对对，就你我这边讲的成熟，就是感情跟性的这个部分是很成熟的，就你的感情跟你的性的状况没有问题的。
嗯，
好、
嗯
哦，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那年纪男女，我觉得那都没有太大的差别，都可以，其实是可以陪伴这些人的。你的陪伴不一定要很深入，要很近距离，你可能只是拍拍他的肩膀，你可能只是给他一个微笑，好、哦，你可能请他吃顿饭，或者是说、嗯、出去外面跟他唱看一场电影，我觉得这就是陪伴了。
表达一种接纳跟关怀。
对对对对
Jenny 啊，那你觉得在教会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同行者的话，其实牧者跟平信徒弟兄姊妹那个分别在哪里呢？
当然牧者他比较有些时候是第一线，是一个第一线是决策者嘛，他是很可能很多时候这些疑难杂症比较困难的都会往上报啦，哦，就会报给他啦，因为普通的平信徒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呀，啊，或者也许平信徒先碰到，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牧者，这样子哈。那我认为其实牧者就要很有智慧了哈，这样子。那我如果在教会里面陪伴这一群人，我觉得是要很有层次的，原则就是保密，原则就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嗯，
好、
嗯
哦，那再来就是说，还是一样，我还是讲，就算是牧者，他也必须是，很知道怎么运用那两张王牌。那再来就是说，他如果很忙，他不行，不知道怎么那个的话，他应该要找教会的其他平信徒的成熟的人，
嗯，
的弟兄姐妹成为他的助手，好、哦、来陪伴。这样子，那关于这些呢？我觉得在陪伴挣扎者这一群哈、啊，这些事情，那个话，那个真的是太多可以谈了，而且
是
很复杂啊，因为每一个 case 不一样，每一个型的人也不一样，还有你必须看对方他的个性是怎么样，有的人个性是比较温，有的人是配合度很高，有的人他就是很悖逆，他就是没有办法，他个性就是比较就是跟你唱反调
啊、
哦、这样子的，那你不能说因为唱反调所以我不要跟那个人谈呐、啊。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人配合度很高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人呐、啊、哈、哦、所以就是变成在这当中你要知道对方哈、哦、这个需要陪伴的人他的个性是什么样，然后找到他的那个美之真我，就是说上帝创造他那个最美的那个部分，去碰触他，而且去等候，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要把那个感受性的东西引导他说出来。
嗯嗯，
好、哦，有的人他可能一开始就啊讲东讲西讲一大堆哈、哦、可是呢其实重点他最后那个背后在讲什么，他背后的感受是什么，那个牧者跟陪伴人要懂得把他引导出来，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巧
哇，这很不容易，所以这要训练、嗯、这要常常操练、嗯好、哦，才有办法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操演出来，所以其实陪伴这群还是要有点历练呐、啊，
嗯，
要有点经验这样子哈、哦。但是我刚刚讲过，任何人都可以陪，我说的就是说，你给一个友善的支持就是陪伴了、嗯，你给他一个好的眼神哈、哦，然后一句温柔的言语，啊、哦，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嗯，我想作为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一定是 最靠近那位朋友的那一个，但是最少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接纳和关心，还有代祷，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祷告很重要。好，但是我这边也要提到哈，如果是祷告，也不要太直接的就提出那个某某某三他的名字，在公众的场合里面去提出来，我觉得不好。
是自己私底下的
私
祷哈，私
祷或者是几个他曾经讲过的人，两三个人可以为他来祷告。
嗯，
对，我觉得是比较好。总之就是要保护他啦。
除了那个陪伴者需要有智慧以外，我想那位在挣扎当中的同性恋的朋友，他也需要懂得去分辨哪一个是他可以真的信任
的，
可以谈的，
是
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想我们都要学怎么样恩典跟真理并存，而且有智慧的运用。除了关怀那一位同性恋的朋友以外，我想我们作为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那些亲友的一个关怀者，
对，
对不对？
对对，而且我觉得要等候啦，我还是讲时间还是真的就是最棒的。要耐心等候，因为神一样等候我们回到他的身，回到他的信仰，回到他的十字架的道路里面，呼唤我们，其实也等了蛮长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也应当等候这群人。
Jenny， 你刚刚提过那个庆生会那个家庭我也觉得很深刻，因为十年的时间，我相信有一个家庭可能更长的岁月来面对，但是我也记得你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放弃，
是
因为我们的上帝都没有放弃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给人家机会，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甚至我说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自己的羊群，对不对？我们更要等候。
今天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作为亲友，作为弟兄姊妹的话，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好的同行者。
是
是
okay，
今天
谢
谢
你，
谢谢你，好，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主持人周素琴。人在艰难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分析的言语，只需要有人以爱默默同在支持。这些日子，我会亲手烧菜为身边的人下厨，希望他吃了能温暖，能有力气走下去。
你也可以用行动为身边的人送上温暖。周素琴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从相遇到相知，
从相爱到相守，
爱要学习才会茁壮成长，
同来学习，
同去实践，
愿你们共同缔造美满的婚姻。
婚前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天灵又在这个婚前辅导的环节跟您一起来学习交友恋爱的功课。我们讲到约会的关系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发生冲突，当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逃避这个现实，也不要说一遇到冲突呢就马上要投降，马上要结束这段关系。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要说诚实话，要彼此饶恕。其实在一段关系的建立过程当中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和问题的，因为两个人都是很独特的个体，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由意志，同样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罪人，都会有自己的罪性，也会在关系当中彼此的有冲突有矛盾。有很多人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呢他会遇到的是一个白马王子，是白雪公主，是一个能够心灵相通的人，永远不会起冲突。于是当他们发现自己要长期的面对关于责任、控制跟自由这些的冲突的时候，就很容易觉得心灰意冷。其实一对彼此相爱的人，他们还是因为时间、金钱、工作、尊重或者是意见不同而争执不下呢，这并不代表他们的约会关系是不好的，倒是有可能表示他们在磨合当中在尝试用更好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以当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常常出现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立刻就放弃，其实关系里面是会有冲突发生的，只要我们学习克服它，我们就能够迈进一步，建立更亲密、更稳固、更健康的关系。在这一段日子，我们在婚前辅导这个环节当中一直都在讨论关于界限的问题。其实界限对于一段关系来说是有它的重要性，我们不要等问题到了一个很难处理的情况之下，或者已经发生了大的危机的时候呢，才来想这个界限的问题。所谓的界限，其实就是诚实的去表达你所允许和你不允许的事情，让对方能够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的原则是在哪里。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为自己负责任，而且诚实的来面对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人会害怕去设定界限，因为他觉得好像如果一旦违反了这个界限，就表示关系要结束了。其实设定界限是可以帮助你去考虑，去诊断你约会的这个对象，他的品格，还有你们彼此的关系的状况。如果因为你有不同的意见，对方就不接纳，你们的关系就终止的话，这么来说，这样一份关系呢，其实并不健康。想想看，如果将来结婚之后，一个不肯听妻子说真实话的人，他又怎么能够真正的为妻子付出，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呢？界限的问题跟性格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呢？在约会的关系当中出现的很多界限上的问题有这以下几种。第一，男方不尊重女方的感受。第二，每次一碰到问题，女方就责怪男方。还有，有一方长期以来都不准时的赴约，总是迟到。第四， 男方想跟女方借钱。 第五， 女方把对老板的怒气向男朋友发作，男方变得很容易生气，并且有暴力的倾向。这些可能性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不过无论你碰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可能在这些表面的情况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就是对方的性格。 一个人如果他持续地违背尊重、责任跟自由这些原则，那么他就像一口水质受污染的井一样，必然会继续地侵犯一条又一条的界限。不要以为你把眼前的危机解决了，问题就会过去。除非你把那些他触犯界限背后的性格问题处理好，否则我们还是会 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许多类似的问题。一个爱控制别人或者是不负责任的人，他一定在许多的方面都会表现出同样的做法，除非他把自己的性格交在神的手中，顺从神所定的成长过程，才有可能改变。当我们要考虑把界限的问题、把彼此相处的 一些问题跟对方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个爱心、尊重跟将心比心的立场，让对方知道你并不是在惩罚他，更不是要去报复过去所受到的伤害。我们的动机呢，应该是爱，并且重新的修复关系。当你要跟对方提出问题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会这样不怕麻烦的去面对问题。 这表示着他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你也要尊重他的选择跟感受。虽然我们说每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他也要负他那一部分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我们的性格的形成很多的时候跟我们的过去、跟我们以前所受到的伤痛或者是成长背景给我们的包袱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要把对方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将心比心。我们不是他的父母，也更不是神，更何况呢，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是有缺点有毛病的人。有一句话说，在十字架之下皆平等，这样我们就不会把对方看得比自己低，自己呢也不会落入一个定别人的罪的危险的地步。 面对约会伴侣界限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所设的界限一定要十分的具体，哪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允许的，哪一些事情发生会让我们有什么感受，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还有我们希望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都要清楚的说出来。如果对方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人，他就会从这些的 沟通当中得到益处，而且他也会想知道多一些，怎么样才会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怎样才不会让旧事重演而伤害到你，到底在哪里界限被侵犯，又或者哪一条界限被越过了，我们都要清楚地说出来。有很多人侵犯了界限，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们需要这样清楚地表达，才懂得如何来改善自己。
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或者之前讲到关于界限的问题上面，你有哪一些疑问，或者是你有什么分享的话，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上海的祝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
我听到一个节目啊，一个姊妹打电话来，她嘴歪眼斜，
是
这个听到以后呢，我就想做一个见证。
哦，
我自己也是这个毛病十几年，因为我听节目已经十几年了。
哦，是，
我信耶稣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我的眼睛我也没有去看毛病，但是呢，我因为我是在教会的，也是义工，也很认得教会的很多姊妹嘛，都看到我眼睛好了，他们说朱姊妹你怎么好了，你在哪里看的，我说没有啊，他说你怎么好的，哎呀你要做见证啊。后来我在教会里就做个见证，谢谢主的恩典啊，
是
带领我。还有一个毛病呢，我的那个美尼尔症，医生也说你不好断人，你要另外有一个服侍你的，因为你这个毛病不行，但是呢，我也信靠主吧，一切都交给神。那么我的这个美丽症也好了，我现在已经好了两年多了。
感谢天父，感谢我的天父，风雨中有你，我心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小组，家庭聚会一样的，那么我是头羊，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太多了。我不吃字，我问耶稣要，耶稣问耶稣要，我要三样。我问耶稣要，我要识字，我不识字，我信耶稣，我不能看圣经，我因为神的圣经的话都在圣经里面，就都赐给我，那么我就自己用脑一面，要我们与神同行的，是不是？神赐给我的恩典，我自己要努力去学。神又赐给我智慧，我现在整本的圣经我已经读过几遍了。感谢主的恩典。
你说你是教会的头羊，虽然不识字，但是你非常追求，于是你跟神要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字。现在神给你智慧，你把整本圣经都看了好几遍了，对不对？
对，
好，第二样你上神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我要唱歌。因为唱歌不要必须有拍子的，
是
没有拍子不行，你唱乱掉了是吧？
对对。
那么我是那个简谱我都懂，
哦，
而且我就带领姊妹，我就把哆来咪发嗦拉西，
是
我就写给他们一二三四五，再写给他们，这是神给我的智慧。那么没有读过书，我的拍子我都懂，我问神要的。但是我问神要的时候，我是怎么我的努力去学的，我在教会里的，我听到以后我就回来学，听到以后就回来学。
感谢
神。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求主赐给我记心，
是
必须要听到，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对，
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
对，
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听了以后再去行道，那么我就到了教会了，我大小会都参加，我每天听你的声音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温和的关心姊妹，真的空中辅导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空中辅导的节目我每一个节目都在学。
哎，
有的节目呢你自己不懂，你拿什么去教导别人？
对对对，
你要有一桶水你才跟别人吃一杯水。这样的，所以我就每天我的圣经已经那个赞美书已经换过几趟，圣经已经换过几趟了。
哎呀，感谢神啊，
我的圣经非常的多。
是，
因为我真的感谢主，真的我离不开空中辅导的。虽然我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大教会，有的几千人的教会，但是我们一个小组，小组有年纪轻的也有。我现在求周师母祷告，为我们一般人吧。
哦，
我现在已经81岁了，
是是是，
我自己也在祷告。
你已经81岁了。
哎，对的，我自己也在祷告，我说求主帮助给我们预备接班人。
哎呀，一点都听不出来你已经八十多岁了。
是的，因为别人都说你的勇气这么足啊。
对，
我说耶稣是给我的力量。
姊妹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我刚才在听你做见证的时候呢，哎呀，一个不识字的人，你向神求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字，第二个呢就是要会唱歌，会认识歌谱，有音乐节奏感，第三个就是要有记性，听了道要行出来。我听了真的是很受感动啊，你知道吗？
哎呀，抬起头吧，我不配，还要说。
祝我渴望与你亲近，贴近你心，听你声音。祝我渴望在你怀中。
姊妹啊，我希望你的见证真的是能够激励更多的人，但是呢我也要告诉更多的听众朋友，不是说要了而我们不努力。我能够听得出来你跟神要了，神给了你，不是说你要神就给你，而是你也要付代价，不断地去追求努力，对不对？
啊，感谢主的恩典，真的主的恩典太多太多。
是，真的是要为你感谢神。老姊妹啊，我们为你感恩，有你这样的爱主的主内的神的仆人的缘故啊，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像你所说的，教会现在需要接班人，是我们要迫切祷告的一件事情。我再次的说，我们太多的时候祷告向神求，但是呢自己却不肯付上代价的时候呢，神想给我们，我们也得不到这个福分。那今天你来电话，我觉得朱姊妹你的电话已经充分的激励了我们。姊妹啊，我是鼓励你在你这个年龄，在你现在这个光景当中，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就对了。
对对对，谢谢。
自己觉得有意义又能够爱主爱人的事情，那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就非常的有意义。为你感恩，继续的为你祷告，求神大大的使用你。
谢谢主的恩典，谢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从上海朱姊妹的热线电话里面，让我们看到姊妹的祷告非常的具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也是在神面前求告神，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否也是这样具体呢？但愿他的见证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也有一些难处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你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的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借助热线电话或者是电邮，把你的见证，把你的难处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那来信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我们索取留言版选集这本书，还有空中辅导成长之旅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